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来，我们看第七节，三章七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丢弃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，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8年。这个我们已经看过这样的模式了，以后会不断的看到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基本上不一定是道德上的事，起码一开始不一定是，一开始都是离弃上帝。离弃上帝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深恶痛绝的离弃上帝，而这里用的这个字就是忘记上帝，忘记了。各位，当我的太太在我心中的分量不多的时候，就是我会忘记她，我不会去想到她。当她在我心中分量多的时候，我讲到的时候讲过嘛，我食衣住行娱乐都会想到她。我出去玩的时候，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想到如果她在的时候多好，我会想到这是她喜欢的东西，我会去想到这些。但是如果她不在的时候，如果她不在我心里，我会忘记她。弟兄姐妹，我也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情形，我们还没有大彻底的很强烈的被盗，但是慢慢开始忘记他了，然后去侍奉朱巴利，去服务朱巴利，去爱那些假神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了。各位，不要把耶和华怒气想成上帝是很小气的人，当上帝有怒气发作的时候，是提醒他的儿女要回到他身边。那么我们也看到这句话，神把他们交在一个王的手里。我们在四世纪里还在整个圣经里都看到，我们被交在谁的手里，神把什么东西交在我们手里，这都是神在做的。神可以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，神可以把我们交在朋友的手中，神也可以把人交在我们的手里，把财富把一切的交在我们手里。我们也常常讲这个，记得大卫说过这句话吗？神曾经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，神把任何东西交在我们手里，包括财富，包括美好的婚姻，包括工作，神把任何一个东西交在我们手里，结果是福是祸，要看你是不是用信心去处理。神交给你的仇敌，感谢主，大卫是恰当的处理了。神交给他八十八的时候，大卫处理就错了。神让他的眼睛看到了那一幕，但是他的反应就错误了。神把我们把好的也好，坏的也好，交在我们手里的时候，盼望我们总是用信心来处理这些事，包括神给我们金钱，给我们财富，给我们突来的一个机会，作恶的机会或者行善的机会。神把我们交在别人手里的时候，包括把但以理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的时候，我们也感谢主，但以理有个恰当的反应。好了，他们现在被交在那个米索波大米的王哈，这个古山列沙田的手里，那么交在那里，他们就做奴隶。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就觉得非常辛苦了。在历代志下第12章第8节那里哈，神借着先知说了一句话，神说哈，我要叫他们做示撒的仆人，示撒是埃及的王，我要叫他们做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什么分别。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实在是比较艰难的环境中，要我们学习知道服侍上帝跟服侍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。各位，也许你说我知道有什么不一样，服侍上帝通通都是做义工，辛苦的不得了。我希望就是你得到的 想法是刚好相反的，服侍上帝是唯一喜悦的一条路。当然我也不是说服侍上帝就是你要做一个传道人，各位，服侍上帝并不是说你在做传道人，你做一个秘书，你做一个家庭主妇都可以是服侍上帝。我们凭着信心凡事依靠主，荣耀主来做，都是服侍上帝。所以有人在教会里的服侍并不在服侍上帝，是在服侍老板，是在服侍长职，是在看人的脸色，那个都不叫服侍。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爱，那个都不是在服侍上帝，那个上帝也不喜悦，撒旦也只会虐待你哈。以色列人在古山利沙田手中非常苦，他们原来在法老手中也很苦，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去服侍上帝可以得到最大的祝福呢？我们常常也有这种遗憾哈。好，不过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，神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。各位，我们都是常常在艰难的时候呼求神，盼望主帮助我们，在平顺的时候就知道亲近神。那如果真的只有在苦难的时候才会呼求神，也求主让我们，神拯救了我们以后，我们不会又忘记了。那么神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加勒的兄弟基斯纳的儿子俄托涅。这一对的伯侄真是非常了不起。这个加勒我们知道他非常了不起，老当益壮，俄托涅也是一个神喜悦的一个仆人哈。那么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，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呢，他就有力量。有人说四世纪虽然充满了失败，但是也记载圣灵的工作。四世纪有点像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是耶稣离开了他们以后圣灵与他们同在的结果，四世纪是约书亚，约书亚名字跟耶稣是一样的，约书亚离开他们以后圣灵带领这些士师拯救他们的。好，那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拯救。那么你看，耶和华就将米索波大米的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，他就胜过古山利沙田。神把一个人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也记得亚哈，神把敌人交在他手中，他却在不该仁慈的时候仁慈的放掉了别人便哈达。就真的神把一个东西交在我们手里，好也好坏也好，我们会不会使用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每天神把24小时交在你手里，每天神把健康的身体交在你手里，或者是空气、阳光、雨水，这些交在你手里，让我们都像摩西在诗篇90篇说的，教我们怎么数算日子，让我们把这个用得好。好，国中太平40年，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涅死了。12节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。这些话我都希望现在基督徒能多看一下，现在基督徒都不太承认这些事情。你行不太承认，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就让我们的仇敌强盛，神就让我们被攻击。我们现在都不太喜欢说生活中的不顺利是来自神，各位，生活中的顺利不顺利都来自神，只是像我们刚刚说的，他把这些交在我们手中的时候，愿我们有信心，该悔改的悔改，该坚持的坚持，该去征战的征战，该有安息的有安息。好，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，占据中树神，于是以色列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。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，他是左手便利的，以色列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。好，这个以户他是便雅悯人，他左手便利。便雅悯人里面好像有很多左撇子，左撇子常常都是天才，左撇子用左手的常常也比较能干，便雅悯人也有这个能力。我们在四世纪的20章15、16节都看到便雅悯人用左手甩机旋，毫发不差。当雅各最小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，这个他们的母雅各的就是便雅悯的母亲拉结，就是生产痛苦而死亡，所以他就说我悲哀的儿子。那雅各不喜欢这样的称呼，就说他是便雅悯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右手的儿子。 那么我右手的儿子现在呢是很会用这个左手啊，他是左手便利的。那你看看哈，在这个整个乙户哈，他真是英雄。不过他这个英雄就真是一个孤军奋战的英雄，只有他一个人。我很不希望在教会里面，我很不希望在团契里面有这样的英雄。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，以利亚也常常觉得他是一个人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事实上不止他一个人，还有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，另外还有那个俄巴底所藏的几十个先知。那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真感觉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刚刚才跟有同工讲过，就是在团契里面，团契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的人。我希望我们在团契里面，尤其你们信有团契，希望能够找到有属灵的朋友同伴。那么不要是孤军奋战，那真是很辛苦。不过我们也很感谢主哈，在即使孤军奋战，这个乙户呢，他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，很勇敢，当然也有点好笑哈。那你在第十五节最后一句话，你看到是以色列人还称臣于伊基伦啊，以色列是托他送礼物的。那你下面看以户这个人的勇敢哈，他真的是什么阿诺什瓦辛格这一，还有 Sylvester Stallone 这一类的人物啊，就一个人去救人的哈，那这可以拍成电影的哈。16节，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长一轴，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。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，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。以户献完礼物，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，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，说：“王啊，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。”王说：“回避吧。”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。这一段只有一节经文，不过时间我相信非常长，因为他们送来的礼物还要有人抬，最少有两个人抬。那你可以知道这个礼物是很宝贵的，很多的，他们就抬着礼物到这里。那么抬了大概是很珍贵的礼物，也让这个王呢很满意。那你礼物送了就走了，就跟抬的人一起走了。那么走到一段路以后呢，他自己再偷偷的跑回来。我是没看那个电影，听说有一个非常引起争议的电影，就是英雄。英雄就是什么？英雄就是刺客，以户就是一个刺客。这个刺客跟我们看到荆轲是类似的，你刺客的目的，刺客要达到目的，你就一定要让你被刺的对象没有防备，那就要有很多的牺牲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看过那荆轲刺秦王的故事，你要用最好的礼物降低他的警戒，那这礼物大概也降低了伊基伦的警戒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说，我相信这个如果要拍电影的话，他一定有非常吸引伊基伦的动作，就是我还有更秘密的事要跟你讲，连那两个抬礼物的人我都不能让他知道。伊基伦就说回避吧，那就所有的那个保镖统统撤走了。20节，以户来到王面前，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。以户说：“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。”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。那么我不晓得这个站起来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密吗，还是怎么样？以户就各位，这是什么李连杰的镜头了哈，就伸左手从右腿，这个写的也很像，也很生动啊。那个各位你要知道，这种刺客或者是这一类的，不管是几千年前的或者现代的，那个动作都我想不能差一秒钟之内，甚至半秒都不能差，所以要最快的速度，是不是左手拔右腿上面的比较快我不知道。那么就这个人是动作非常快啊，刺入王的腹中，连箭靶都刺进去了，箭被肥肉夹住，他没有从王肚腹中拔出来，且穿通了后身。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有讲了，就是那个肥肉太厚了，另外一个就是他太急了，一次刺到底了。然后以户就出声到游廊，将楼门尽都 关锁，这一段也可能要一点时间，但这个是多给他争取一点逃亡的时间。以户出来之后，王的仆人到了，看见楼门关锁，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。哎呦，这不过这也不稀奇了，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作家毛姆，他就知道晚年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客厅里啊随时就做这个事情。好，等了各位，这个上厕所也有两次紧张的上厕所，还有一次就是扫罗，对不对啊？那次也是差一点成为刺客啊，下次我们厕所小心一点。他们等烦了，人不见人不开楼门，就拿钥匙开了。这他们等烦了，一直在等，我想也有理由的，因为王不能让你随便进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可能就跟那个荆轲刺秦王一样，有些命令是保护王，但是也是一个危险。像荆轲刺秦王的时候，我是没有看什么那个英雄那个电影，但是我们看书上知道，就是你在王的附近，甚至在那个金銮殿上，你不可以带剑的，不可以带武器的，身边不可以，所以即使是贴身的卫士，在接近王的地方也不可以有武器的，这恐怕是也是防刺的，但是万一有真的刺客的时候，也失去一层保护。那王可能有说你们不可以上来，不可以上来，是要秘密不能外泄的，但是也让刺客有个机会逃走。他们终于开了，不料主人已经死倒在地上。26节，他们单言的时候，以户就逃跑了，经过凿石之地，逃到西伊拉，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，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，他在前头引路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跟随我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摩押一人过去。那时即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，都是强壮的勇士，没有一人逃脱。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国中太平80年。这个很难想象到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有这么大的影响。一个人，这一段啊，同样经文这样看啊，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哈、啊，以户的体力恐怕可以跟以利亚比美。以利亚，你们记得他就是在加密山上哈、啊，然后天上降，先是降火，然后降雨，然后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，他就跑在带大雷雨中，跑在亚哈的车子的前面，一直跑到耶斯列。哦，那个真的，你比什么这些什么三重的马拉松啊这些更耗体力。以利亚后来要求死，大概也实在是太累了。那以户这段也是跑得非常厉害，他的刺，他的逃亡，事实上先送礼物，然后再走回来，再刺，然后再逃，然后再聚集人下山。这段时间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休息的时间，不过兵的用兵的技术就是要快呀、啊，它非常的快，那么带来了80年的太平。我们对这些事，对这些人物，这个写的非常短，但是我非常的吃惊。在教会历史上，我看也常常是这样。我觉得教会历史多，现在的社会都喜欢讲这个群众，讲大众。可是我比较个人主义，我都觉得这个历史，我跟那个 Thomas Carlyle 想的一样，是英雄造的，不是群众。群众都是被领导的哈。他常常群众就吃了英雄的那个果子，就吃了80年太平。啊，下面有一个另外一个英雄，这个英雄呢，讲的非常短哈，3章31节哈，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，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，他也救了以色列人。你看到在士师记里面哈，这些士师所用的武器啊，常常都是很即兴演奏的。像三家是用这个赶牛的棍子，这个后面我们会看到雅意，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时间讲，那真的很过瘾哈。他是用那个童子军那个钉那个帐篷的那个橛子哈，基甸呢是用瓶子和火把，那提贝斯的妇人是用一个大磨石打死亚比米勒，参孙呢是用一根驴腮骨啊，那这我觉得也在士师记里有它的作用。 就是你的工具是什么没有那么重要，有圣灵就好。那么，所以我说这是很像使徒行传以后的情形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啊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话。有圣灵，你用驴腮骨用什么都可以做出奇妙的工作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